我们过去两天有这一份荣幸，听到杜明翰弟兄在我们中间传讲讯息。杜弟兄在过去十多年当中，在台湾的工业界做到台湾微软的高层管理，然后转换跑道到台湾的世界展望，台湾的世界展望会做会长。现在呢，他又在世界展望会负责亚洲市场，还有全球的华人参与。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有这份耳福来听他告诉我们如何基督徒能将神的爱带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方。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在主里面跟大家一起敬拜神，真是一件享受的事情。到这个地方来，感觉到回到了家，在神属灵的爱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谢谢你们的接待，心中非常的感动，也感激。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活出有爱的人生，活出有爱的人生。我常常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定义一个算是好的人生呢？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来 define， 怎么样定义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人生？很多人都，如果我们要问很多人的话，就会有很多的答案，我们可以列出了很长的一串的一些答案。但是什么叫做一个好的，一个活出一个真正我们觉得满意的人生呢？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是很在意这件事情，不是吗？我常常问这样自己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常常找不到答案。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一个真正的人生是能够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那一份呼召，就是真正的人生是能够真正让我感觉到满意的，真正让我感觉到我没有白白的走过这一趟人生之路，我觉得没有真正浪费我的时间。有一天我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说 OK， 我可以，我有一个把握站在那里。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们怎么样定义我们的人生呢？我们是要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正回应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这么独特的你，这么独特的我，我们这么独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么独特的特性。不论你觉得怎么样，上帝给了你独特的生命，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给我们这份生命那个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怎么回应那一份呼召，就是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能够走完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步伐。我们不是越走越衰老，而是我们越走越有活力。我们不是越走越没希望，我们是越走越喜乐。纵然外面的环境越来越可能不见得是如我们满意的，也许这个环境会越来越糟糕，可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能够越来越得胜，我们能够走的每一个步伐都是踏踏实实，都是能够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没有白活每一个当下，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刻，不管是晴天雨天风雨，或是在神给我们赐给我们最安静的时刻，我们怎么样回应这样的人生？这是一个呼召，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呼召。今天我们来谈活出有爱的人生，我们一起来读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一起来。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再读一遍，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爱的，除非我们真正了解到他先爱了我们。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是极其大的代价，而我们是白白的得着了这个恩典。我们白白的得着了这个恩典，我们在他所给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他陪伴我们走路，陪伴我们走人生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转折，每一个曲折。上帝爱我们，我们要明白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因此我们看到就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的呼召呢，好像摩西当年在山上遇见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在那个很神秘的那个焚而不毁的那个荆棘当中，他遇见了神。在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当中，他遇见了神。而遇见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呼召都跟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的每一个脚步有关，而跟神带领我们要往什么方向走也有关系。所以有一本书里面有一个很属灵的书，我很喜欢，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写着：神的呼召不可避免的交织于神引导你过去的足迹和神带领你去的方向。 好不好？跟我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来，预备，来。神的呼召不可避免的交织于神引导你过去的足迹和神要带领你去的方向。好棒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是面临这个时刻，每一个当下都是你在过去的足迹走到现在和从现在开始要往前走，每一个当下都是这个时刻。你发现没有，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所有的过去都带着上帝赐给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足迹，而我们要往什么地方走呢？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呢？我们每一个当下都面临到就是神带领我们过去所走的每一个步伐和神要带领我们走去到哪里去。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也许我们都有很多的计划，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在社会上面，在我们的机构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的研究室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计划，我们都有很多的挑战，我们都有很多的经验，但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脚步都是有意义的。神给我们所做过的、走过的每一、踏过的每一个步伐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交织于神要带领我们往什么地方去。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的，我们不是白白的在这个地方做礼拜而已，或者是我们不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混一口饭吃，或是我们得到一些荣誉。不，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人生之路，而这条人生之路他是珍惜的，他珍贵于你，他知道你在他心中他是有他的目的的，有一个目的的人生，有一个目标的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简单的，上帝给我们那珍贵的生命，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我们要来好好的把握。而一切所有的呼召当中，我认为我个人感觉到，我觉得不论上帝要带领你差遣你去哪里，不论上帝要差遣你到什么样的岗位上面去，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就是活出有爱的生命，活出有爱的生命，这是可以满足我们而可以满足神的。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有爱的生命，活出有爱的生命。我今天早上要用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故事来跟各位谈活出有爱生命的四个方面，活出有爱生命的四个步骤，活出有爱生命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这个故事我们太熟悉了，当年有一天耶稣听到了，其实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监里面被砍头了，他殉道了。那天我想耶稣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难过的一天，耶稣一定是很难过的一天，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心中一定很难过，而他的传道工作，他的医治赶鬼，他很多很多的事工，他是马不停蹄的从这一乡到那一乡，从这一城到那一城，他有许多的工作，我想那天他很疲惫了，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很难过，他跟门徒讲说，我们一起，你们坐船渡到一个地方去，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吧，他真的需要休息，他真的需要休息。但是很多人听到了这个风声就先一步通通集中到了他要去的那个提比利亚海，就是那个加利利海的海岸的旁边，然后就是那里就好多好多的人，好多好多的人在那个地方，耶稣就在一个山上，或是在一个山坡上面，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是耶稣就看见这么许多人跟随他，他就看见他们心中就有怜悯之心，他就看到这些人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然后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他的门徒就跟耶稣讲说，这些人这么多，5000个人，你看加上孩子和妇女，那可能是上万人了，怎么办呢？让他们回去吃晚餐，到他们各村去吃晚餐吧。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说，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来喂他，你们要喂他们。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他们饿了，耶稣说，你们去喂他们。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孩子带着妈妈给他预备的便当，然后安德烈呢就看见这个孩子，哇，就说啊，这个孩子我不知道那个过程详细怎么样，似乎圣经上没有记载那么详细，可是我感觉到那个孩子就是很愿意把那个微不足道的5饼2鱼就愿意交在耶稣的手上。 就把那个微不足道的五饼二鱼就交在耶稣的手上。耶稣拿过那五饼二鱼来以后，就是做了这样的动作，他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做了四个动作，第一个他就拿着这饼，第二个他就祝福，第三个他就拨开，第四个他就递给门徒。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地方有四个很重要、很能够启发我们的四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他的手中，他拿起我们，他拣选我们，我们是蒙他拣选的，好不好？你在这里时候有一秒、一两秒钟的时间，你安静想一想，我是被拣选的，我是蒙拣选的人，我是蒙拣选的人，你是蒙拣选的人。这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是蒙拣选的人，一个蒙拣选的人，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一个蒙拣选的人，他知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是打开今天有什么消息就来回应，不是今天有什么需求我来做今天的事情，这样也是不错了。但是蒙拣选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一个人懂得他是蒙拣选的，他就有一样不一样的眼光了，他看见不一样的事情。一个蒙拣选的人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他有一样不一样的任务，因为他是蒙拣选的。你是被神所拣选的，如果你不是被神所拣选的，今天你怎么会坐在这里呢？是你决定到这里来的吗？是，好像是你决定的。但是岂不知上帝在你人生当中为你所预备的奇妙的道路，透过各样的方式引导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引导你到他的国度里面，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你享受到他给你的救恩，给你的自由。上帝拣选了你，神拣选了你，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一个蒙拣选的人，他生命就真的不一样了，他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我们只读那个大的字，好不好？只读大字啊、哦！来，预备，来。就如神从创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再读一遍。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不但是拣选我们，而且你知道吗？这是多么神秘的一件事情，而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了。他早就认识你了，你的生命早就在他的心里面了，他早就认识你了，他早就拣选了你。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他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因为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我们在他的里面重新得着了那个生命，我们重新跟父神建立了关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我们是蒙拣选的人。这张照片也许各位不知道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岛呢？我要跟各位说一个故事。因为真的一个蒙拣选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他知道，他有信心有把握，因为他有一种生命，这个生命是我蒙拣选，所以我有那个把握。蒙拣选的人，这个岛是尼亚斯岛。尼亚斯岛在哪里呢？在苏门答腊，印尼苏门答腊外海。苏门答腊外海是在什么地方呢？各位，如果你的印象还清楚的话，在2004年12月26号早上10点58分55秒，世界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到一些消息，从来没听到什么叫做 tsunami。 What is tsunami? 什么叫海啸？我从来没听过。可是2004年12月26号那个星期天的早上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傻眼了。 每个人看电视的时候，在跑马下面就一直不断的出现讯息，一直不断的出现讯息。在印尼的雅琪有多少人罹难了？在斯里兰卡的加勒港有多少人罹难了？在印度的 Chennai 的海边有多少人罹难了？然后这个海啸就一路到了 Somalia， 到非洲那里有170几个人罹难，穿过了印度洋。那个是在那是因为有一个 9.2 级的大地震发生在印度洋北边，就是靠近苏门答腊外海的地方，而尼亚斯岛就是在那个震央的附近。2004年12月27号礼拜一的早上，我那个时候是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会长，听到这些消息，我们早上一到办公室，我们全部就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打了电话给印尼展望会的会长，我打电话给斯里兰卡展望会的会长，我打电话给印度展望会的会长，马上询问他们的状况如何。那几个会长听到电话以后，他们很感动，他们说我们很需要帮助，我们的全体的工作人员全部动员了，而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本身就是受灾的，因为他的家人已经离开了，他的房子可能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现在，可是他们已经完全动员起来了，而你们能不能够过来帮助我们？我们台湾就派了三个团，三天之内我们就飞到了三个地方，飞到了斯里兰卡的加勒港。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的同工抱着那里的同工抱头痛哭，那些同工他家里的人也走了，但是他必须要含着眼泪，他必须要在那个时候担负起他原来本来赋予的任务，他就继续的去帮助，他就在那个工作岗位上面必须要去帮助当地的灾民。在加勒港那里死了差不多两三万人，然后另外一团就到了印尼的雅琪，那地方根本进不太进去，他们到了那里去什么都没有，在路上走的时候，因为那里很多的电脑的讯号都没有了，但是传真机还有，所以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工在路上走的时候，他说我看见的是尸体在我的路边全部堆积如山，然后他用他颤抖的手写下了所有的状况，然后在当地跟当地的印尼的展会工作人员开始如何的工作，然后他就写用传真传给我，那个字迹很潦草，但是传到了台湾给我，让我知道。另外一队的人就到了印度，在印度的东边有一个大城，大家都知道叫 Chennai 的北方200公里有一个地方叫做 Nakapattinam 那个渔港呢，也是很多的渔村通通不见了，然后那个都是我们 World Vision 在那里帮助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本来贫苦的人家，所以他们就到了那个 Nakapattinam， 到那个地方去看这个状况，然后投入了一些救灾的工作。那2005年初，因为后来整个工作就开始展开了，全球都动员了，大家都还印象，还有一点印象吗？海啸发生了。后来各位有没有发现，从那一次海啸之后，好像海啸就不是很稀奇的名字，因为后来还有好几次海啸，日本311大地震的海啸。你看见这个世界在改变，你看见这个世界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他一步一步的看见耶稣基督要来了，耶稣基督要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在这边等啊，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的是神在这个世代他拯救我们，他把我们拣选出来要我们做什么，他把我们拣选出来要我们看见什么，他把我们拣选出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肠。所以在2005年初的时候，当时候的紧急救援工作已经做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印尼的苏门答腊雅琪在那个地方，因为罹难了十几万人，印尼展望会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然后但是有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叫尼亚斯岛，这个岛上面有80万到100万人口，而很稀奇的是这些人口当中有80%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在印尼大部分是回教徒，对不对？基督徒也还蛮多，但是几个 percent 吧。但是这个岛上面有80%是基督徒，因为在一个世纪以前，德国的宣教士就到了这个岛上面，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那个岛是一个很特别的岛，我曾经去过那个岛， 那里去到那个岛市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里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有一个非常非常破烂的一个航空公司。而那个航空公司呢，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跟我一起同行的有一个 Chanel 的，一个是我们的董事，一个基督徒姊妹做志工的，还有一个是在台湾东华大学的这个民族研究院的院长，叫做童院长，他是排湾族的。大家知道排湾族吗？在台湾有很多的原住民朋友，他是排湾族的，很壮的啊，一个学者。我们就一起去那个岛上面，然后我们到那个岛上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在那个棉兰那地方搭那个飞机。那个飞机我告诉各位，那真是还真的是有一点很特别啊。我们就上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呢，那个椅子很像是在50年代的台北市的公车啊，就是坐在那里排排坐了啊。因为一进去以后发觉，里面好像钉的是三合板，大家知道三合板吗？好，组合屋一样的，怎么都是钉的木头的。我想说这个是飞机吗？我们进来怎么不太像飞机啊？然后飞机不是都有那些小窗户吗？那它是也有的，它是用一些这个塑胶板啊，用的螺丝钉锁上去的。然后我们这进去以后想说，这能飞吗？这上去不就垮了吗？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觉得很诧异。但是那个早上六点多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叼根烟的那个机师呢，就把我们通通赶上飞机以后，他就去那边发动那个飞机。他是用手啊去搬那个螺旋桨的那个，就这样搬啊，这样拼命的搬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搬了十几分钟还发动不起来。那我心想说，那就不要发动了，我们还是下来算了。后来不，他是很有恒心的，还在继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最后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开始冒烟了，就起来了。我们就觉得说，哇，这飞机还能真能飞了哈！然后他就赶快的，他一看那个螺旋桨转起来，他就赶着匆忙把那个烟头一丢，就爬，赶快爬到了驾驶座，然后就咣咣咣就开始起飞了，就真的飞上去了。可是你知道，一飞上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他那个机门啊开了，关不紧的，机门关不紧的。好在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安全带嘛，反正我们坐那排排坐一看，哟，那机门开了。然后我们那个东华大学的那个院长啊，他是腿很粗，他很粗壮的排湾族的，他就冲过去了，用大腿顶住那个机门啊，飞了一个半小时。我告诉各位，非常平安啊，穿过了苏门答腊的那个森林啊，就降落了，就是这个地方。但是到了2005年初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这个尼亚斯岛在9.2级地震的附近，学校都垮了，家园都没有了，死了很多人，很多孩子变成了无家可归，怎么办呢？2005年2月份过年的时候，在年假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印尼长会打电话给我说，你们台湾可不可以派一个队伍到这里来帮助我们？我就立刻召集了我们的在台湾曾经是受助儿童长大成为我们的紧急救援部的处的处长，也是我们社工处的处长，一个原住民朋友，是布农族的，叫做 Torbers。 我说 Torbers 过年但是有任务，他说没有问题。会长去哪里？我说去尼亚斯岛。他说尼亚斯岛在哪里？我说在印尼。他说印尼很大，印尼有3万多个岛，请问是哪一个岛？我就跟他讲说，你放心，你就去吧，到棉兰转机，我那个飞那个航班我知道的，可以到那里去的。他就到了，他就带了五个同工，曾经在921地震很有经验的，就到了那个棉兰。他到了棉兰就打电话给我说，会长去不了，那个航空公司不见了。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就两条路，一条就是租一个车子穿过苏门答腊森林10个小时，然后到达对岸，然后租一条船7个小时就可以到了。我说这很像 Discovery， 你就去吧，这看起来还不错，蛮冒险的。可是他说，会长，可是苏门答腊森林里面有叛军，我可能会被 kidnap， 我可能会绑架。我说我们展望会，你不知道展望会进来的时候就签约，被绑架的时候我们可是不理你的啊，那你还是小心一点好了。他说哦，那我说还有没有第二条路呢？他说有，就回家。我说回家 No way， 不要回来，到那里想办法，一定要到那里去。然后过了，你知道吗？ 过了十几分钟以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就是在机场啊，我接到个电话，好奇怪，他怎么知道我电话呢？他打电话给我是一个老外，是一个美国人，他说你们是不是要去尼亚斯岛啊？我这里有个飞机可以带你们去啊。”他说：“会长，你安排的吗？”我说：“我赶快查看。”我说：“没有啊。”我说：“没听过这个消息，你要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啊。”他说：“哦，那我要小心一点。”后来没有，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那个人就那个 American pilot 就一直打电话给他，拼命打电话给他，他就一直没有接。后来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也没再跟我联络，他就到了机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一到那个地方，果然有一个美国人，是一个 pilot， 就跟他讲说：“哎，你们来，你看这里有一架飞机，他真的有一个 small jet 在那个地方，小小的飞机。可是我们那个 Tobias 他已经打听了，如果租一辆飞机从棉兰飞到尼亚斯岛，$5,000。”他身上没有这个钱，他就跟那个 pilot 讲说 We don't have money， 我们没有钱啊。那个 pilot 就跟他讲说你不需要付钱，已经有人付给你了，有人 someone pay for you。 他说啊，谁帮我付钱了？他说有一个人叫做 rich man。 他说哇 rich man， 我然后他一听就觉得说这果然是诈骗集团啊。 rich man，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什么叫 rich man 啊。然后他就说哦 I don't know who is rich man， who is rich man。 然后那个人就说 Don't you know rich man？He is a friend of Jerry Zhang。 你知道这句话一说出来哈，我们那个 Topaz 在那个地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他说你不认识这个叫 Richman 的人吗？他可是 Jerry Zhang 啊，一个叫张乔林的朋友呢。张乔林你们也不认识，我告诉各位，张乔林是我做台湾世界展望会会长十年之前的两任之前的会长，他曾经是台湾派驻联合国的大使。但是问题是2005年初的时候，他早就被主接去一年半了，他根本不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他听了觉得哎呀鸡皮疙瘩起来，可是他说哎，这日章我认识，因为我们这个 Topaz 在 Worthing 工作已经差不多快30年了，他曾经跟他亲自工作过，他说哎呀我认识他。他就跟同工讲说没问题了，我们上去吧。那架飞机就带他们起飞了，然后就在印尼就在这个岛上面盘旋了2个多小时，他们拍空拍，拍完之后他们平安的把他降落下来。10天他们做了非常好的计划，回到了台湾。然后回到台湾之后，他就来第一件事情来找我说，会长这个安排真的很好，你看我计划做得真漂亮，你看我做拍了这么多照片，我做好了完整的重建计划。我就很傻眼，我说哎，你是我听说你去了，可是我后来就忙着没时间了解你到底怎么去的。他就说那就是拍了把我带去的。我说真的吗？他就说是啊，你安排得真好。我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然后过了几年，我在曼谷开会的时候，印尼展望会的会长刚好要跟我吃早餐开会，然后我就想说机会很好，我就跟他吃早餐，然后就跟他讲说就要问他这个事情。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听了一愣一愣的，眼眶都红了。他说 Hank I don't know either， 我也不知道谁安排了someone 不知道。然后他说我也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你要不要听？我说你也有故事吗？这个故事他说下半场。我说还这故事还下半场？他说我没听过。他说那我说你告诉我吧。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说你知道那个16所学校在这个岛上16所学校是怎么盖好的吗？因为我只知道说盖了第一所学校，盖一半的时候包商就跑了，因为灾难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原物料就上涨，他说跑掉了，他说这个我们要重建是非常困难的。他说我们后来盖了16所学校。他说你知道怎么盖的吗？他说有一天在我们雅加达的办公室有人按门铃了，突然有一个人跑来，他是一个华侨，然后他说因为那个是印尼人，他说来了一个华侨，他们不认识。那个华侨就跟他讲说你们是不是在尼亚斯岛要盖小学，盖16所小学？他说是啊，可是我们正在筹苦呢。他说我可以来帮你们盖。他说是吗？你有执照吗？他说我有，你放心，我是一个华侨，而且我是基督徒。我们那个印尼的展望会的会长听了就越来越害怕，想说哇这个要是做不好怎么办呢？后来就说好，你来参加招标好了。后来他拿用最低价拿到了，哇他印尼展望会 的那个同工更紧张了。他拿到了之后呢，他们就看他怎么做，然后他就租了一艘很大的船停在雅加达港口，然后他就1个礼拜之内2个礼拜之内就一批一批的工人，一批一批的原物料就往上运，好像那个挪亚方舟一样，就哇一直往上。然后2个礼拜以后那个全部到齐了之后，那艘大船就浩浩荡荡的从雅加达港口开到了尼亚斯岛。 然后这整个工程原来预计要两年半完成的，他九个月完成了，而且是能够耐八级地震的十六所学校的重建工作。在现在那里还有五千多个人家，有五千多个孩子，我们持续的在照顾帮助他们。多美的故事！一个蒙拣选的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有定向、有方向、有目标的。一个蒙拣选的人就不再糊里糊涂过日子了。一个蒙拣选的人每一天过的都是值得的日子。一个蒙拣选的人就是在狂风暴雨当中，他仍然能够唱得胜的凯歌。一个蒙拣选的人，你是蒙拣选的人，你是蒙拣选的人。蒙拣选的人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一个蒙拣选的人有不一样的眼光。当大家看见这个世界上面大家浑浑噩噩在汲汲营营的在经营，浑浑噩噩的度日子，很多人在拼命的在寻找，在那边寻求的时候，一个蒙神拣选的人，他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有意向、有眼光的人。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不用念的，大家一看过去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需要很大。那么蒙拣选的人有一个眼光，看见耶稣要我们看见的，这个社会很大的需要，这个地区有很大需要。哎，是不是又停住了？对不起，哎，好，帮我按一下可以吗？可以 reboot 一下 system， 或者是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蒙拣选，第二，你记得耶稣做的事情吗？他拿起那五个饼，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什么祝福了，他就祝福。我们不但是蒙拣选，我们被祝福。你跟我一起讲好不好？我是被祝福的人，预备，来。我是被祝福的人，你要懂，你要知道你是被祝福的，你是一个蒙爱的人，你是一个被神所爱的人。我常常觉得很，人类当中最悲惨的事情，不是那些在饥荒当中的人，不是那些在战火下面的人，是那些自己以为过得很好的日子，却从来不珍惜自己的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被祝福的。你是被祝福的人，一个被祝福的人，他有一个很深的安全感，他知道他生命要往哪里去，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被神所爱的。你知道一个孩子，他知道父母亲爱他，这个孩子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一个被拥抱的孩子，他有十足的安全感，他的成长是不一样的。一个你遇到很多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对这个事情抱怨，对那个事情抱怨，他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他从来没有看见自己是多么的珍贵，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蒙爱的人。任何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始于他是知道他是被爱的。你是被神所爱的，你是被爱的， You are beloved one， 你是被爱的，你被祝福，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爱的。属灵的生命始于被爱的，你是被爱的人。我们请大家一起看一段小小的 video。这个 video 呢是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我找爱》。在过去十年，我碰到了太多太多的家庭和孩子。当然我到那里去，我自己也都会拍一些照片，我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后来有一个歌手做了一首歌。就是这首歌，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故事。
从陌生到依赖，你我都是小孩，我与灵火之筛，有人真等着爱。闭上眼猜一猜，黄粱会不会还在寒夜里发抖的小孩，用想象去取暖，抬起头，手手的手，在花根我采，希望流出了口袋。下雨了，快点躲起来，木板加片盖， 一直走，走出了城外，走不出无奈。是谁拆散了我的梦和我的所爱？风里没我这车票发呆，下一站开往何处？答案谁解开？生到你来，你我都是小孩。I can fly， 水底变成大海，相信爱就回来，我们并未分开。从陌生到手牵手，都喂满了彩带。I can fly， 永远正等着你的爱。想的未来，握着手，握着手，你没有被遗忘，让我们一起飞翔，拥抱未来。I can fly， 水底变成大海，相信爱就回来，我们并未分开。从陌生到手牵手，都喂满了彩带。I can fly， 有人正等着你。I can fly， 有人正等着你。传出来的相信爱就回来，我们并未分开。从陌生到手牵手，都喂满了彩带。I can fly， 有人正等着你。I can fly， 有人正等着你。I can fly， 有人正等着你。抱着未来。 I can fly, yes I can fly, I can fly, yes I can fly, 抱着未来。 I can fly, yes I can fly, I can
在这十年当中，我遇到了太多的故事，就像这些故事，这每一个都是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些孩子，这些家庭常常鼓励我，好像我去帮助他们，其实他们也同时帮助了我。这些孩子让我看见他们懂得被珍惜被爱，在这个这些偏远的地方，你看耶稣的足迹早就在那里了，并不是我们到那里去帮助他们，而是我们跟着耶稣的脚踪走，我们只不过是回应耶稣的呼召到那里去，因为耶稣早就在那里，是耶稣在那里等着我们，是耶稣在那里等着我们。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有些人他什么都没有了，可他们的信仰还在，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那股志气还在。就好像在哈巴谷书里面所说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中绝了粮食，然后棚里没有羊，没有了牛，圈中也没有了羊。然而，我要因我的神而欢心，因救我的主而喜乐。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吗？他使我的脚快如 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你知道我在那些人身上看见了这样的见证，看见了这样的见证。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神给了我们大诫命，但是你以为这是两件事吗？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带着大诫命的那种生命，我们怎么能够去做大使命呢？我很喜欢这个会堂，因为出去的时候就有一句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耶稣在进展式的整个的启示里面，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基督就把所有的律法的总纲归结成为一个要爱人如己，爱神爱人如己。但是那个更重要，后面他反而讲到了更多是爱人如己。你知道那个爱，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的。如果没有神的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使命，去传福音的。那也不过就是一个工作罢了，但不是神的目的。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神看重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成长。啊，好不好？我们再按一下，就往下。对。然后我们看见，就是除了我们是知道我们是被蒙爱的人之外，我们会经过破碎。耶稣拿起那个饼来，他除了他拿起来祝谢，他就怎么样？拨开，他拨开，拨开。各位，我们会经过破碎的时间。唯有经过破碎，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透过我们把他的爱和把他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如果有个经，我们难免会经过破碎的。我曾经经过这样，在前两天的会议里面，在前两天的聚会里面，我分享了我生命当中要遇到的。我曾经是一个失落的人，我曾经是被神，我曾经是背叛了我的妻子，我有婚姻有六年的外遇，我每天戴着面具，穿着盔甲，我好像是很 shining 的，好像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其实我里面已经是很 rusty 了，我里面是那个是一个腐朽的。但是上帝给我机会，他给我机会，让我在让我在他的面前重新得着那个力量，因为他就无条件的这样爱了我。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他就这样无条件的拥抱了我。所以我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我要有一个决定。我这个决定是神给我呼召，神给我的呼召，我要能够回应这样的呼召，我要能回应这样的呼召。这是一个印度的孩子，他住在一个非常破烂的贫民窟里面，但是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那个闪着那个很长的睫毛跟我分享他第一次上学的经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替他盖一个新房子，可是我们可以让他去上学了。所以这个孩子让就教育我，让我看见其实我算得了什么。今天是神让我经过了我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能够在这里服侍他，而他也服侍了我。这个孩子当我听他讲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站在一个巨人的前面。我们经过破碎，我们经过破碎是因为我们需要修剪，上帝要修剪我们。所以也许我们会经过一些困难，我会经过一些挑战，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相信我，相信我，每一个在我们身上神让我们度过的艰难，都是他极大的祝福，都是他极大的祝福。我曾经在微软工作，非常非常的，别人看我做得很好，但是上帝让我看见一件事情，纵然我光鲜亮丽的外表，好像是但是我失去了方向盘，我的人生没有方向。我前天分享这个故事，我们人生如果失去了方向，没有意向，我们生命就会枯萎，就会枯干。所以我自己曾经非常清楚知道，我自己是一直在逃避，我逃避自己，逃避当下，逃避方向，我找不到出路，我的生命干渴得不得了，我没有办法享受每一个当下。但上帝的爱临到了我，让我能够重新出发，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我们会经过破碎，但是经过破碎不只是神要修剪我们，他要我们度过许多许多的熬炼。我们要让我们脱下盔甲，让我们卸下面具，脱掉盔甲， 就是越来越自由，我就越来越自由了。有一天我太太坐在那里，她叫 Jennifer， 啊，我叫 Hank Do， 她是 Jennifer Young， 啊，所以她常叫我说 Hank Do it， Hank Do it， Hank Do it。 啊，她有一天跟我讲，她说 Hank， 有一天她回来跟我讲说 Hank， 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哎。我就想说 Yeah Yeah， so what， 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呢？接下来他那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说，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曾经好好活过，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活在神的爱里面，活出爱的生命，活出爱的生命，要脱掉盔甲，卸下面具，我们就自由了。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建造真理，建造根基，求神的灵领导我们。当我们根基建造完成之后，我们就要来发展，我们要成为众人的祝福。阿们。你希望成为众人的祝福吗？我们都要成为众人的祝福，因为那是我们丰盛生命的根基，是什么？丰盛生命的秘诀。我们如果能够愿意成为的祝别人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就透过我们去完成他的心意。脱掉我们的盔甲，脱掉我们的面具。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节。来，一北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都需要经过考验，但是当我们破碎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神透过我们能完成的事情。破碎才能使神重新塑造我们，破碎才能够让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破碎才能够让神的光透过我们照亮出来，破碎才能够使我们走出生命的牢笼，破碎才能体会到别人的软弱，将心比心，破碎才能够移开挡住我们的视野。喜欢被破碎吗？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因为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拨开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给予，我们才能够去分享。我们能够分享多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分享，我们能够分享，我们能够分享给很多人。我要请大家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是在甘肃最近我们才拍的，许多许多的需要，在中国大陆有偏远地区很多的需要。这段影片能够让我们看见那里有很多的留守儿童和家庭，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怀。我也盼望在这样的一些在这次特会当中，能够让大家看见我们能够一起为主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能够完成很多事情，能够一起照顾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和寡妇。我们可以看吗？
小静在大山给你一小区村子里面的水井打水，在你就像小静水美石头给小区一村子打水井修
啊，你可能要把它先停下来，因为它有两个影片重叠了，对，可能要关掉一下。
打扫的奶奶准备三在大山里
下。OK， 好，你先 fix 一下，我们待会再看啊。哦，但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就可以开始去给予了。好，那在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都很熟悉，就是马太福音到第二十五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了好多段有关国度的真理。到了最后一段，他讲到了国度的价值观、国度的天国的人才，讲到了天国的使命。最后他讲到了神国度天国的彰显。二十五章我们都很熟悉，有三个比喻，他分别愚拙的和聪明的。大家记得吗？他分别忠心良善和分别又懒又恶的仆人，大家记得吗？那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但是他后面有一个分别，也就是在最后他讲到了，他说当人子从了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面，万国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他要分别，好像牧羊人分别羊群一样，他就把羊群山，他就把山羊和绵羊分别出来，在左边的是山羊，在右边是绵羊。他要对右边的说：“你们这，你记得吗？你们这蒙我父所爱所赐福的人，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人，可以来享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哇！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我都非常激动。我如果有一天听到耶稣这样亲自的跟我说：“来，你这蒙我父所赐福的人，可以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让我们喜乐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知道这段圣经接着怎么说了。这段圣经接着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生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坐监牢，你们来看顾我，来看我。”那右边的那些人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啊？什么时候主你饿了我给你吃？什么时候你渴了我给你喝？什么时候你赤身肉体我给你穿？什么时候你做客旅我接你住？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啊。”那个王怎么对他们说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即将这些事做在我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跟我一起说，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感谢主，耶稣是把他的真理向我们敞开的何等的清楚，何等的清楚。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吗？我们要活出有爱的人生。怎么活出有爱的人生呢？当我们想到有一天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人，你们这蒙我父所爱的人，所赐福的人，可以进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盼望今天这样的欣喜，这样的心声，这样神的呼召能够在你的心里面，能够让你知道你是蒙爱的人，你是蒙拣选，你是蒙爱。你也许会经过被破碎，我想是一定会的，经过破碎，然后你可以成为一个给予的人，那就是一个活出有爱的人生。我们能够活出有爱的人生，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最后用这个影片也许我们是不是放那个最后一支好了，好不好？最后一支就是在过去呢差不多四分钟时间我们就结束。这是在过去十年上帝带领我看见很多需要，我觉得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到神那丰富的恩典常常的伴随着我们。我实在不配，我实在不能做什么。今天我在这里呼吁的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一起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活出有爱的人生。
Thank you. 我觉得生命让我们最感动啊，最让我们甚至于就是那种敬畏的啊，是看到生命是可以改变的，看到生命改变，它是往更有希望，它是往更有影响力，更能够让那个生命的美好、生命的丰盛、生命的美丽能够展现出来。一个长期的浇灌，爱的浇灌会有非常美丽的果实，而这个果实是深深影响每一个人的，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在长会这么多年，就是在看到这些生命的不断的转化。那我觉得这些孩子其实他们本身都超棒，其实我们能给他的其实并不是非常多。我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被教育，我们自己被影响，我们自己看到了，就是虽然我们年纪好像比他们大很多，虽然我们好像资源比较多，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可是其实我们在这里是受到了他们的帮助，我们在这里是他们似乎在教育我们，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如何的重新影响一个更有希望、更有信心的一种生命。
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跟我一起迎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吗？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迎向一个上帝所为你预备的，带领你走一条回应他呼召之路。让我们来看见世界的需要，看见这个社区的需要，看见教会的需要，让我们一起来，让我们神的名得着荣耀。阿门。谢谢。